斗大黄金印，天高白玉堂，不读书案卷，难得半贤良。上回书正说到细脖大头鬼房叔安遇上两个小孩，这俩孩子年纪不大，又嘎又坏，把房叔安摁在地上是一顿胖揍。正在这时候，臭豆腐圣手就是方娟也来到了。这多好，开封府著名的两个饭桶都凑在一块儿。但这方娟呢挺会唬人呢，把眼珠子一瞪，混账无比该死，哪里来的小混账东西，光天化日乾坤朗朗，竟敢责打国家的官人，你们要造反不成？他一张嘴是南边的口音，有的话呀这俩小孩都听不清楚，但是也多少懂的是什么意思。俩小孩乐了我说哥哥怎么了兄弟，这山要大了什么兽都有啊，你瞅这位是哪个山上赶出来的，跑到这儿他也来刺刺来了。哥哥那还用说吗，大概他皮子有点痒痒，想叫咱小哥俩给他赎一赎，去吧走。没用几下把风渊就打倒在地，黑脸的小孩骑着房树安，红脸的那小孩骑着圣手就是风渊。这顿胖揍就甭提了，把俩人打的是爹妈瞧叫。你想这时候是正当午时，街上的人呢比较多，有的吃完了饭没事到街上溜圈，还有的散步，越这个人越多，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都围住在这观看。可有的人腿底下勤快，跑到开封府就给送了信儿，可了不得，方老爷冯老爷叫人打坏了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中午正在值班的有几个年轻人，义侠太保刘世杰，孝敏郎君沈明杰，抄水燕子吕仁杰，和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。四个人吃完了赏饭没事儿，在这喝着水闲谈，谈话的中心无非关系到徐良和白云瑞的去向。正这时得到报告了，这哥几个听出事了，马上抄家伙就赶奔出事地点。老百姓回头看，躲了躲了，官人来了，大家闪闪。让开一条人胡同，这小哥四个就到了里边。义侠太保刘世杰走在最前边，一看可不是的，不由得火往上撞。呆，小娃娃还不住手，你们要造反了！说着话把家伙拽出来了。这俩小孩一看啊，捅了马蜂窝了，所以也有点害怕。小哥俩一片腿站起来了，但是心里往外还有点不服气，叉着腰瞪着小圆眼睛，鼓着腮帮在这看着。这时钟林吕仁杰把方树安和冯娟给搀起来了。哎呦，这二位五官都挪移了。我的娘，哎呀，慢点慢点，我胳膊可能掉环了。 乌鸦混战王比盖子，我的腿可能拧了个了。大伙弄的是啼笑皆非，其实啊没有，就伤了点皮肉，让他们二位活动活动，这才恢复了正常。然后方传来了劲儿的，
好他妈小兔崽子，爹多娘少的货，家里都没受教育，跑到街上撒野来了。别看你们俩小，也触动了国法，来呀、啊，把他带回开封治罪。
刘志杰也不敢乐，
方爷，
方爷，
哎呀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，
去去，到旁边那把脑门子那血去擦擦去啊！这事儿交给我了。刘志杰到这俩小孩面前看了看。你们是哪儿的？叫什么名字？黑脸的那小孩把小眼珠一瞪，怎么的？戏哪的？你还管得着怎么的？当然管得着，我们是开封府的官人。你在大街上这么搅闹，已经触动了国法。走吧，跟我们到开封。
呀呵，到底是当乖的啊，说话气真粗啊。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就跟你们去打关系，你怎么想来的？小太爷这叫消化消化习，如今消化的不得了了，该回家了。兄弟，走！这俩小孩转身要走，钟林肉就蹦过去了，
站住！
走没那么便宜，怎么的？你还想动武不成吗？你看那俩饭桶挨打眼馋了，也要叫小太爷给你们数数皮子。小孩这嘴还真贱，过来奔钟林就是一拳。那钟林叫日月飞行小太保啊，
当然了，在徐良和白云瑞的面前显不出他们来，在一般情况下那也是少有的武林高手，杰出的青年英雄。钟林往旁边一闪身，小孩这一拳走空了。钟林飞起来就是一脚，直蹬这小孩的肚子。小孩闪身躲过，二人就站在一处，也就是十几个回合。钟林使了个野马分鬃跺子脚，正蹬这小孩腿根上，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。红脸的小孩往上一窜，被校尉郎君沈明杰给挡住了，五六个回合一拳打倒在地。方叔安一看呢，这气儿才出来。
兔奶子这回有什么说呢？
绑上，进去长两根绳给他们绑上。正这时，人群外头挤进一个老头来，老头啊嗓子都喊哑了，四鬓汗流啊，可累坏了。为什么呢？外边看热闹的人太多，这老头怎么哀求也进不来呀、啊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挤进来，故此是通身是汗。另外还加上一点害怕。这老者高声喊道：“各位，都是自家人，请高抬贵手，别绑啊！”一侠太保刘世杰一看，这老头身高八尺挂零，长得挺富态，面似姜黄，浓眉大眼，花白胡须，帽子都挤歪了，一看认识，他乃是广东镇南镖局的方五爷，人送绰号叫铁掌大侠，过去曾经打过交道，在阎王寨的时候，开封府遍请天下的英雄，铁掌大侠方五爷也参加了。这一晃好几年没见着了，刘世杰赶紧摆手，没让捆这俩小孩，准知的这里边有个原因。就见方五爷把汗擦了擦，不住的作揖打躬：“各位各位，对不起对不起呀、啊，
全怪我家教不严，把这俩孩子给宠坏了，不用你们伸手，我拉着他们赶奔开封府打官司，该什么罪叫他们领什么罪。说话间转回身来，冲这俩小孩把巴掌就举起来了。冤家呀，在家里边你们叫我不省心，在外边更叫我不省心，我留着你们有什么用？我打死你！这俩小孩吓得直溜溜跪下了，低着脑袋等着挨打。房叔安在后底看，对，你该打，打，使劲打。刘世杰回过头来，狠狠瞪了房叔安一眼：“王爷，这都是自己人，你干什么火上浇油
啊？没打着你，这阵我骨头颈还疼呢，难道还不该揍吗？你装什么和事佬？”
说话之间，蒋平领之人也到了。因为四爷吃完了饭到街上溜了圈，回到开封才知道出事了，急忙领人赶到出事地点。四爷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刘世杰就把始末缘由经过讲说一遍。蒋平乐了，哈哈哈哈，说完呢，我看这两天你站不稳坐不安的，要揍你一顿啊你就舒服了，你这是自己找的啊，都是自己人，打了打了吧，就冲着方五爷的份上，你也不准再发怨言了。方叔安和冯元没词儿了。蒋平过来一见铁掌大侠方五爷，方五爷一个劲儿说好的：“四老爷，我告诉你，这俩孩子是我的孙孙。”他用手一指那黑脸的，这是我大孙子，人送绰号诙谐童子，叫方宽。他一指那红脸的，这是我二孙子，多弟童子方宝。四老爷您是知道的，他父母双双夭折呀，我是白发人送了黑发人，给我留下这么两个孽种，从小就娇生惯养，结果把俩孩子娇惯坏了，哎，简直是一言难尽呐！他们俩做的那个祸呀，数也数不清。这不，我实在跟他们操不了心了，我才想出个办法来，把他俩带到东京，交给四老爷您呐费费心，给他们选个老师，越严厉越好，我可也就省了心了。四老爷，你千万要帮我的忙啊！
好说好说，五爷，你没少给开封府帮忙，礼尚往来嘛，这算个什么？先让俩孩子过来，我先搂搂，
搂搂就是看看。方五爷一回头，起来，还不给四爷爷磕头？
喜爷爷在上，我们给四爷爷磕头了。
蒋平用手相搀，俩小孩扬起脖来瞅着蒋平。
我说您就是翻江鼠蒋平啊？啊，对呀。哦，翻江鼠是不是就是水耗子？呸，提这干什么？
方宝还说呢，
我喜爷爷，你脑瓜怎么那么小呢？呆了，就这点毛病老提什么劲
儿？把方五爷气离的脸，胡说，再耍贫嘴我摘你们的牙。蒋四爷摸着俩孩子的脑袋，
哼，天真活泼挺好，我就稀罕这样的机灵鬼，要跟木棒似的那还有什么意思了。五爷你也别老吓唬他们，把俩孩子管呆了可就麻烦了。
正说着房叔安过来了。
你们没事了，合着我这顿都白挨了。我四叔你们都完了，我完不了，这俩小畜生我非得教训教训他们不可。
叔安呐，那你说吧，怎么才能出气？
他是任打任罚吧。
方五爷过来了，一个劲儿给方叔安和方月说好话。方爷，请您高抬贵手，孩子不懂事，也特意的顽皮了，所以才闯了大祸。方爷，您看怎么办？任打任罚我全领，但不知任打怎么说，任罚怎么讲。
要任打呀，好说，把他俩衣服扒光了，我跟臭豆腐我们俩开揍，多等出了气，多等拉倒，打死不完。认罚呢？认罚，带钱来没？一人给500两银子，算了事儿
啊！老头一听气乐了，啊，揍这一顿一人500，我上哪儿抽那1000两银子去？但是大伙也知道房川呢，这叫开玩笑。这个人呢，动不动就耍贫嘴，所以方五爷赶紧叫俩孩子过来，还不给方老爷、冯老爷赔礼吗？跪下磕个头，多说好话，让方老爷、冯老爷出出气。戏俩孩子真给方川和冯元跪下。
我说方爷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杜家能冲船，将军额前跑下马，对不对呢？您老人家何必跟孩子一般见识？我本来就不系东西，您还能跟我一样也不系东西吗？
你他妈比我还坏呀！这张小嘴真他妈能白话！你认为你这一说就完了？我非打你不可！
方传把胳膊举得挺高，但是没打。老方把手又撂下了。
算了，我是菩萨的心肠啊，到了时候我手就软了，干脆罚点银子吧。您俩小孩一人罚50两，我们哥俩买点药治治伤，咱就算拉倒了。
黑脸的小孩方宽往前凑凑，趴到方栓的耳根子上说：
我方爷，50两银子我可没有啊，你非要我非得要卖裤去，你要把我逼到这种程度，我可也不去善茬去，将来遇上机会我非报复不可，到了那机会再打你可就不是这样了，我可真下洗手。
哎呀，还威胁我呢。行行，冲你这孩子这两下子，咱这事儿拉倒了，50两银子我也不要了。
你说见骨头不见骨头？大伙哈哈一笑，让看热闹的老百姓散了，一同赶奔开封府。到了开封，洗脸漱口之后，方叔安和冯元换了套衣裳，把出血的地方擦了擦，包扎包扎，可也没什么重伤。大家团团围坐在这闲谈，方五爷就说：四老爷，刚才我跟您说的话不是玩笑，您一定给这俩孩子找个师傅，我这次专程为此事而来。
哎呀，师傅是不少啊，你心里有谱没有啊？你看在位的这么多呢，你挑吧，只要你挑出来我就答应。
方五爷往周围看看，可不是吗，好几十号呢。然后又问这俩孩子：你们俩也说说，愿意拜谁为师？
愿意拜谁？我们看看啊，这里边也没有啊。
找谁没有？
说良心话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大将保明主，俊鸟登高机。我们拜个老戏就得找有名望的，没名没姓的我们戏不干。要拜我们就得拜白眉大侠徐良。
大伙已经全乐了，这孩子还真会挑啊。蒋平也乐了：
孩儿哎，你说的一点不假，谁不愿意找个有名望有能耐的老师？可是不巧小梁子没在家，你看这事怎么办？没在家怕什么的，他也不惜不回来了，等见见面就磕头叫老西呗，别也不拜。
房叔安过来了：
净想好事儿，要想拜我干老为师得问问我乐意不乐意，我是他老人家的干儿子，知道吗？
行吧，你是谁干儿子？
白眉大侠徐良啊。
我说这徐良多大岁数了，怎么有你这么个干儿子？
我刚好岁数不大，今年还不到三十吧。
那么你呢？
我今年五十六了。
我说你有病啊。
对，我是有点病，我有贱病。我干老要不把我鼻子拿下去，我还不拜干老呢。
哇，大伙全乐了。俩孩子一看怎么办呢，就跟房叔安说好话。我说方爷，你就高高手答应德爷呗，虽然我老西没在家，你替他当 A 家也当半马家，只要你答应了，我们小哥俩必定报答。
那行，我先听听怎么个报答吧，你们俩能不能听我的话？
能。
好嘞，中梅啊，大伙给做见证，这个事儿咱就算定下了。我干老不答应也不行，我替他老人家收了俩徒弟啊，我现在是大师兄，他们俩是我的小师弟，跪倒磕头吧，先拜师兄。
哟，这俩孩子还真认真，这就张罗着买纸马香客，屋里头准备的桌案和拜殿，把蜡也点着了，香也上上了。房叔安搬把椅子，大模大样往正中央一坐，这俩孩子是恭恭敬敬，每人给房叔安磕了仨头，可把老房给美的。刚才挨揍那劲儿早忘了。
你请起请起，师弟啊，咱可又进这一场，孩子可得听话，要不听话我告诉你，我管教的可严呢，比你老师管的还严呢，到了时候可别说我不轻饶你们。
嘿，您放心吧，我们一定听话就行。
等把这些东西撤掉之后，方宽和方宝规规矩矩站到房叔安身后。
可老方打出事以来也没讲过这么大的牌谱啊，可有俩保镖的把房叔安乐的连北都找不着了。
蒋平吩咐在对面三圣居要了几桌酒席，在校尉所排摆开，给铁掌大侠方五爷接风。
哎，
一边吃着一边谈，方五爷就问四老爷，那么白眉大侠徐良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怎么没在开封啊？他们上哪去了？
哎，一言难尽呐。
蒋平就把三教堂所发生的事情如实讲说一遍，说这俩人可能奔了三仙岛了。铁掌方五爷闻听此言一哆嗦，螳螂酒杯落地，